約的歷代志下第十七章，我將會為大家讀章，讀曬全章第一到第十九節。歷代志下第十七章第一節，亞撒的兒子約沙法接續他作王，奮勇自強，防備以色列人，安置軍兵在猶大一切堅固城裏，又安置防兵在猶大地和他父亞撒所得以法蓮的城邑中。耶和華與約沙法同在，因為他行他祖大衛初行的道，不尋求巴力。第四節，只尋求他父親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第六节，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幽坛和木偶。他作王第三年，就差遣神子便害伊纳、俄巴底、撒加利亚、拿但业、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士玛雅、利探雅、亚巴底雅、亚撒克、士米拉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争战。第十一节，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立贡银，阿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七千七百只、公山羊七千七百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城寨和积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押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三十万；其次是千夫长约哈兰，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八万；其次是细基里的儿子阿玛斯雅，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二十万；便雅敏族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二十万；其次是约撒拔，率领预备打仗的十八万。这都是事后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牧师。
过去几个礼拜，同大家一直分享以色列王以及犹大王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新官上任当自强。俗语常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是讲到新上任的官员开始履行任务的时候，的确有相当的头威，做两三件事是对百姓有益的大事。其实这个含义是知道究竟后来会不会继续不断做这些好事呢，就很难讲。常常总统上任头一百日会有很伟大很杰出的成就，为人民做很多的福利，但并不保证以后是能够持续。三把火是一个比喻，讲到三件事好像火烧起来那么壮观、那么宏伟、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无论你是第几次新官上任，或者上任做父母、上任做执事、 上任做主学教师，上任到个教会作传道人，在公司里面升职，升为经理、副总裁等等，新官上任，总是要花很多精神。当升了职之后，要面对很多严峻的考验了。究竟员工或者属下服不服你呢？究竟上司对你的表现是否满意呢？究竟那些死缠烂打的顾客会不会跟你合作呢？同埋仲有好多强劲嘅商场对手，会唔会将你打低呢？面对以上种种嘅挑战，究竟你会系大胆去决断呢？还系同人家呢慢慢倾啦，慢慢浸啦？上任之后，究竟你会将所有事情全部翻身，还系按兵不动睇定啲？究竟你会找两三个策士、谋士或者智囊团，或者你希望跟所有的员工、所有的属下、所有的民众、所有的选民都要好好沟通呢？不容易。究竟你会跟随大势，还是你独来独往呢？究竟你会争取全部人的共识，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呢？根据《三国演义》讲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做了刘备的军师之后，短短时间之内就用三次用火来攻击曹操。第一次就火烧博望波，使到曹操大军的十万所剩无几。第二次就在新野，亦都是用火攻，亦用水淹，使到曹操的十万大军呢几乎全部覆没了。第三次就火烧赤壁，曹兵百万惨败，最后跟曹操一起走出来的只有27个人。所以一般现在我们称诸葛亮上任的三把火，就后来改为新官上任的三把火。我们教会有新的父母、新的执事、新的职员，或许你的公司成为新的经理，你接受了新的任务，或者当一间教会有新的牧师，究竟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会跟着你上一任的职员照板煮碗，还是你要全部翻身呢？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犹大王约沙法是做对的事情。当我们教会要思想明年事工的时候，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开始2011年，教会再过几个星期已经不断，无论在教牧会、执事会、在三堂的核心团 core team， 甚至每一个部门、宣道组、崇拜组等等，主要学部、关怀部都在商量明年的事工怎么安排呢？有什么要改？有什么要加？有什么要减呢？当然照板煮碗，照旧年、照前年一样做比较安全，不会有人质问，但是似乎也都限制了成长的机会。过去几十年我做事通常都是非常的小心，照板煮碗就最稳阵，无论在工作、在教会、在生命上都是这样。但是慢慢成长了，慢慢读圣经了，特别在箴言提醒我们要做智慧人的时候，就发觉其实全部照传统不是最好。有时候有智慧的冒少少风险是值得。 需要智慧去睇到究竟乜嘢需要更改，乜嘢需要删除，亦都需要勇气去删除、去改变。美国嘅国会白宫当要削减财政预算时，都系非常痛苦，总系有好多嘅团体极力反对，并且会挑战。如果你将我部门削减财政的话，下一次你将会投票失去好多嘅选票，唔容易。我哋从约瑟法嘅身上可以学习新官上任、新执事、新父母、新职员、新牧师、新经理上任，如何当自强呢？留意圣经历代志下十七章，请你同我一起嚟翻开圣经。教会公用双行本554面十七章第一节，阿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留意奋勇自强就表示他当时面临一些挑战，有一些必须有些积极的作为，才可以将国家再次带到高峰。新译本就将这句奋勇自强翻译为奋发图强，是更现代的表达。按一般的理解，奋发图强的意思就是要振作起来，要图谋发展。奋发图强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所以约沙法所做的事让他们看见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无论你是新的父母、新的执事、新的组长、新的职员，你要承担新的责任。从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去学习怎样承担这些新的任务，怎样面对新的工作。新官上任应该怎样奋勇自强呢？第一，要修补破口。第一节继续说，奋勇自强就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亲阿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留意几个字，安置军兵、安置防兵。跟住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里面，圣经形容到约沙法所安置、所拣选的官长、将军、大臣，相当有规模的军队。约沙法登基冇几耐，就要将他父亲阿撒王晚年所造成好几个破口修补起来。历代之下十六章那里记载前任的犹大王，亦即是他的父亲阿撒晚年时候一些境况。当时北国以色列侵犯犹大人的时候，阿撒对神的信心摇动，对自己军队的能力亦都怀疑。在这次侵犯之前，犹大国是有24年的平安，可惜就是因为太平安的缘故，犹大国的军队已经渐渐失去战斗力了。因为太平安的缘故，国家储蓄了一些财富，所以阿撒不像好像以前一样那率领军队去保护国家，就宁愿用金钱去买通更北部的亚兰人，帮助他们去处理问题，去骚扰以色列。所以从先知的角度来讲，阿撒将他的王位留给约沙法的时候，是留下一些破口。正如好像我们买旧车、买旧屋的时候，可以预料到有很多的手尾要跟，流水啊、流油啊等等，要处理的、要修理的。历代之下第二十章31节话到约沙法登基的时候35岁，作王25年， 开头嘅时候有可能有两三年同佢患病嘅父亲系共同嘅作王，所以阿撒王成长紧嘅时候，佢睇见佢自己嘅父亲，对唔住，约沙法成长嘅时候，睇见佢嘅父亲阿撒带领犹大国从高峰慢慢滑落嚟嘅过程，所以当佢一登基作王嘅时候，就要修补呢啲嘅破口。佢唔单止系新官上任三把火，佢系有持久性嘅，系准确嘅，系深思熟虑嘅去计划犹大国点样能够奋发自强。三个破口，第一个破口就是阿撒王过去太过安逸，太过松懈了。阿撒王首先十年当政的时候，兢兢业业治理国家，经过一场大胜利之后，国家有24年太平。遇到一次威胁的时候，就找阿兰人来帮忙，用钱去解决。其实当我们太过松懈的时候，常常亦都是我们灵性软弱的时候，罪就在这个时候影响我们，破坏我们同神的关系。大卫王亦是一样，当他太松懈安逸，坐在自己的皇宫午睡，坐自己皇宫的露台出来睡醒觉游行的时候，看见妇女沐浴，因此而犯下大罪。所以我们要留意小心，当我们生活太安逸，没什么挑战的时候，更加要警醒紧守我们的心。在八月份我们到哥斯地尼加短宣的时候，圣何西华人福音教会他们提到，为什么他们要在前几个月建堂呢？是因为过去这么多年20多年都很舒舒服服租西人的教会，西班牙文的教会很便宜租，但是竟然突然间这个教会的加租几倍，他们觉得完全不值得，不如自己起教堂，所以有少少被逼迁的感觉将他们赶了出来，结果就今年年初开始建堂。耶路撒冷的教会同样都是开头非常安逸，舒适，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到使徒行传第八章，耶路撒冷大遭逼迫，信徒于是被逼迫而分散，进行主的大使命。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跟主、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你的教会我们都不可以太安逸、太舒适、太松懈，这个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破口。第二个破口就是不再有新的目标了，好像阿撒王一样，当一个人努力到一个地步，自己认为成就已经满足了，不想再有新的目标，只是想叹世界，生命就开始松懈下来。保持生命积极的方法就是寻求新的目标，达成一个目标之后继续定定新的目标，这个是修补破口的方法。好几年前有两个美国牧师，他们分别做研究，美国有25家增长最快的教会，要找出这些教会的共同点。两位牧师彼此不认识，也都不知道对方是做着这个研究，但他们的研究是不约而同的。他们分别访问很多在美国的北部或者南部教会，美国裔教会或者少数民族的教会，有灵恩派的，亦都有其他福音派的，有些是传统的教会，亦都有新颖的教会。 他们发觉有五个共同的特质，而其中一个特质就是这些教会他们有一股不断勇往直前的精神。教会是永远不满足现况，永远都是想要更多人信主，要盖更大的礼拜堂，要想差派更多的宣教士，要做更多的福音事工。根据一个医学的报告讲到，年老的人如果能够保持生活积极的态度，会比其他年老但是生活态度消极的人呢长命多七年。不论我们个人或者跟教会，我们需要保持积极的态度，修补破口，定新目标。美的教会经过35年了，我们也刚刚享受过35年教会庆祝的晚宴，非常热闹。但热闹过后又如何呢？教会一定要继续梦想，继续定新目标，继续努力去达成我们的宗旨和意象，使命宣言。当教牧执事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草稿，写出使命宣言、意象宣言，并不是纸上谈兵，只是拿来讲下就算数。这个是我们的方向，这个是我们存在的意义目的，这个是我们花时间、花精神、花金钱的目标。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如果我们选择另一条道路，选择太安逸、太松懈，不再定新目标，有什么结果呢？教会好像人生一样，会衰老，会死亡。靠着神的恩典，教牧执事要带领教会的会众努力定新目标，完成新的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第三个要修补的破口，就是亚撒过去，特别当他成功之后、安逸之后、晚年的时候，只靠自己不靠神。这个破口就是常常因为人太成功了，认为自己太聪明了、太有钱了，所以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钱财，或者靠自己的身材。扫罗王，以色列第一任国王，靠自己身材高大得到百姓的拥戴，所以不依靠神，结果被废。亚撒曾经亦犯同样的毛病，只是靠着用钱去收买、去买通亚兰王，而不是依靠耶和华，叫亚兰王的军队牵制以色列。因为他有钱，所以钱成为他常常使用的工具，常常用钱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成为了他的破口了。这个破口一直留下，影响了他和神的关系。我们要修补这个破口。美的教会同样不是没有钱，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其实教会的财政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我们要小心，不要靠钱，靠祷告。钱多过祷告是一个危机，靠钱就得。弟兄姊妹，小心亚撒留下这个破口，约沙法修补，美德教会都要修补。怎样修补破口呢？需要善用人才。历代志下17章，从第14节开始讲到亚撒所选用的人才， 包括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带领大能的勇士30万，跟着另一位千夫长带领勇士20万，第三位带领犹大的军队20万，然后便雅敏有两个将军分别带领20万和18万的军队。选用能干的人能够带领大军，在公司在教会我们都需要选用人才，但在教会不单止选用能干的人，更加需要选用为主牺牲的人。第十八节，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词，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玛斯雅，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新译本翻译为他是个甘心甘愿献身给耶和华的人，为耶和华甘愿献身的人。他不单止忠心服侍王服侍国家，更加是为耶和华而甘愿献身，这点非常重要。特别在教会里面的服侍，我们不单止需要人才，更加需要甘愿献身给耶和华的人才。如果只有人才只有才干而不是甘愿献身给耶和华，很可能这些人才将来成为叛党。能干而且献身给耶和华，两样都是重要。这班的将军，三个在犹大支派，两个在便雅悯支派，他们忠心服侍王是100%，不单止110%的努力服侍王以及服侍耶和华。在教会我们同样有忠心良善的管家，110%去服侍，将金钱将时间将精神完全摆上份身的。如果不是有这些弟兄姊妹，教会很容易冧，很容易衰残，很容易萎缩。我不需要提名字，神知道在座甘心甘愿献身给耶和华服侍这班仆人的名字。教牧需要这班人，教会教牧需要这几个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将军。而且我留意到，其实约沙法不单止选用五个随便的，而是有计划的选用，不偏心的选用人才。留意不单止是犹大，他也选用便雅悯支派。南国犹大国包括犹大支派与便雅悯支派，当然最自然的就是选用犹大支派的人。当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他选用的人都是自己的可靠的人亲信，多数都是广东人南方人最信任的。但不能够单单偏心选自己同声同气的人同支派的人。约沙法选了三个犹大支派的将军，又选了两个便雅悯支派的将军。做领袖选用人才必定要尽量平均，不可以厚此薄彼，否则便雅悯支派不服埋怨抗议甚至争取独立。美国的国会每周两个议员100个，相当平均。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当耶路撒冷教会兴旺的时候，3000人5000人信主，包括有很多的寡妇，包括有讲国语和广东话，我意思是讲希伯来文和希列文。 的人，我演绎了用彼得教会来到跟大家分享。讲希利尼话的人埋怨讲希伯来话的信徒啊，为什么你忽略了我们的寡妇？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讲希伯来文不讲亚兰文你就忽略了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 ABC？ 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希利话的犹太人就忽略了他们呢？大大埋怨。感谢主，当时的使徒很聪明，智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同样我们看出需要平均。今天彼得教会2011年将要新上任的执事，如果大家留意的话，新的执事会九位当中，四位国语堂，三位粤语堂，两位英语堂，比以前平均好多。或许你会再问，英语堂只得两位，不要忘记还有两位牧师，所以其实相当平均，可以说绝对平均，四四四，粤语、国语、英语都是四位在教牧执事会里面。当然我们不期望每一年是完全地平均，但需要。当我们选用人才的时候都需要如此。留意第十九节一个很有趣的字眼，19节说到，这都是侍候王的刚才的五位大将军，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成所安置的不在其内。这些就是无名的英雄，这些不是登在国家的 cabinet 内阁里面的成员，国防部长或者是外交部长等等的高职位，但仍然是相当重要的职位。他们是犹大国的无名英雄，教会同样都有不少这些无名英雄，不会登在教会的周报上面，也都不会登在彼得教会的网页上面，但同样是服侍王，服侍万王之王，不计在内，但同样有极大贡献的人。国家需要这些人，公司需要这些人，教会需要这些人。就算没我名我都这么奋身，就算别人拿了所有光彩没所谓，我只要默默耕耘，只要得神喜悦，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教会、公司、国家需要这些人。新官上任怎样奋勇自强呢？第二方面，要效法先贤，而且效法和跟随最好的榜样。第三、第四节，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初行的道。留意大卫初行的道，当约沙法登基作王的时候年纪未足40岁，如果今天在彼得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可以数到几多个这样未足40岁的领袖。约沙法并没有效法他父亲晚年所犯的错误，阿撒开头的30多年相当成功，但是最后的6年因为骄傲自大，先知斥责他，他不听。在16章10节，阿撒因此恼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那时阿撒也虐待一些人民。约沙法不是跟随他父亲这个榜样，而是跟随他更早的父亲，即是大卫他的祖先先贤的榜样。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和犹太人的心目中， 以色列第一立嘅君王，真正嘅君王系大卫，唔系扫罗。扫罗只系按人嘅心意所选立嘅王，而大卫就系按神嘅心意所选立嘅第一任王。而圣经呢度话到，约沙法效法行他祖大卫初行的道。换言之，即系话在约沙法之前有好王有坏王，有甲乙丙丁级不同的王，而约沙法选择最好的那一位王来做他效法的对象，而且是大卫初行的道，不是大卫中年晚年时候犯奸淫谋杀和骄傲数点人数那些的事情。大卫年轻时候一直都对神充满着信心，面对不同的苦难被扫罗王追杀都这么倚靠神，是一个最有榜样的人，但是当然他始终是一个平常的人，有血有肉，有时亦都是不谨慎而跌落罪的网罗之中。约沙法明白效法大卫，但是不是好坏都效法，而是选择好的来效法，就是大卫初行的道。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我们效法最终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不是某一个杰出的敬虔的圣人。任何一个圣人虔诚的人都有他的弱点和失败。有一个老牧师受到他自己教会会友的爱戴，忠心服侍主几十年，会友就常常效法他，无论大小事情，怎样读经，怎样祈祷，怎样行路，怎样待人处事，照抄。有一天，在其他教会一个信徒来到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觉得很奇怪，整个聚会觉得相当受感动，但是一件奇奇怪怪的事，因为当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一边祷告一边发出这样的声音，聚会结束之后，这位基督徒问这位老牧师，为什么你们教会这么多基督徒祈祷的时候成日呢这样的声音呢？老牧师叹了一口气，我从来都没有教过我的会友这样祈祷，只不过当我年轻的时候呢，牙齿不好啊，又没钱啊，装假牙装得不稳啊，成日会甩啊，祈祈牙祷的时候将我的假牙要吸回进去才可以继续祈祷，于是弟兄姊妹照板煮碗，时间耐了改不到了，成为他们祷告的特色。前任总统、前任经理、前任执事，甚至前任的父母，有好有坏，有优点有缺点，你怎么学呢？选择什么来学呢？假如你是一个新的父母、新的经理、新的执事、新的牧师、新的组长、新的职员，选择最好的榜样来学习，不是全部照抄，要过滤要分析，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全部照抄。当然文化背景有分别，我们效法人不是所有都效法，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就效法，徒就有创的地方要避免。阿撒有很多优点，也有一些缺点，不要因为他犯了某些缺点全盘将他打翻，他的优点仍然值得效法。新官上任如何奋勇自强呢？第三方面是要深化主道。第六节说，约沙法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 大除掉一切幽坛和木偶。他作皇帝三年就差遣臣子，跟着差遣同样差遣利未人以及祭司。第九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出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约瑟法深化主道，首先自己遵行主的道，而且第六节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第三节只是讲到他行他祖大卫行的道，而第六节更进一步是高兴遵行，言教也身教以至全民教育。他行大卫所行的道，第六节他行耶和华的道。道就是讲到一个人的处事为人的方法，不单止他自己这样做。留意第七节开始到第九节讲到他差派臣子，第八节他差派利未人和祭司去到各城各乡去教训百姓，这个非常重要。他差派五个臣子是政治领袖，九个利未人，两个祭司是宗教领袖去教导百姓，而教导的内容就是摩西五经，教导的对象就是所有大城小镇的百姓，而教导的时间大概作王之后第三年。很可能因为他父亲阿撒患脚病不能够亲自参政，约沙法看重神的话，积极去遵行神的话，而且普及教育，要每一个子民都认识耶和华的律法，这点非常重要。很多王他自己遵行，甚至在自己的内阁成员里面遵行律法，但是不能够普及平民，不能够将他的意象和圣经的原则沟通到百姓的心中。很多好的宗教改革只留在上面的阶层，而没有影响全国。很多很能干有意象的 CEO 公司的总裁，很多很伟大的计划，但是只是自己几个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副经理等等知道，而其他的员工不知道。真正成功的公司是你叫每一个职员问究竟公司的宗旨什么，他们都可以回答的，这个才是成功的公司。美德教会，我们都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知道我们存在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不容易，但必须要做。如果约沙法他让他的百姓自己做自己的事，各自为政的话，国家就会乱晒大龙。中国前任共产党的主席毛主席也都相当聪明，晓得用红皮书教导草根阶层的百姓平民，教导平民要学雷锋，所以影响全国草根。约沙法都是不用红皮书，用黑皮书。摩西的律法当然当时不是皮书，是羊皮卷。圣经普及化全民，我们都需要。感谢主，在美德教会我们有很多背经的勇士，不止三位，其实很多未出名的，未报名上来已经背成四十节以上经文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落功夫，必定蒙福。教会需要每一个信徒，不单止在教牧执事的阶层或者主学老师的阶层，而是在每一位信徒深化神的话语，藉着讲台、团契、主日学、查经班、个人灵修、家庭灵修等等， 将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深化灵命，并且高兴地遵行神的话语。约瑟法能够这样发奋图强，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他的动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十七章第三节尾讲到约沙法不寻求巴力迦南的偶像，第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的神。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也是大卫一生的追寻。多年前有一首粤语的流行曲，一生何求。弟兄姊妹，你一生求什么？求发达，求美满的婚姻，求健康的身体，求名成利走，求发梦，这个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或者你好像约沙法一样寻求他父亲的神，好像大卫一样，诗篇27篇第四节，我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求求求。你求什么呢？约沙法的父亲阿撒在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一节先知斥责他当时没有倚靠神。第二节这个先知出来迎接阿撒，对他说，阿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寻求什么呢？成功、金钱、名誉，还是寻求神呢？你不可以全部都要，又要世界又要神，不得。鱼与熊掌选择一样。英国有名的博物学家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当他年轻的时候喜欢收集标本，有一天他见到一只很罕有的甲壳虫标本，但是没有遵守，用手将它捉住，跟着又见到另外一只甲壳虫的标本，于是又将它执起来，两只手，他说啊，今天我真是发达，怎知又见到第三只的甲虫，怎办呢？鱼与熊掌，所以他将第二只的甲虫放在嘴里面，然后捉住第三只的甲虫，三只都得，全部立晒，但是当然这只甲虫不会那么顺摊，所以在他嘴里面放出一些又难闻又臭酸酸的液体，所以逼到达尔文要咳嗽将它吐翻出来，然后两只手的甲虫都不翼而飞，结果本来要三只一只都没有。人总要限制，如果你想做太多的事情，可能呢一事无成，失去一切，你寻求什么？新官上任发奋图强是好的，但你要选择，选择做什么呢？不可以样样都做，无论是新的公司职位、新的教会职位，无论新任父母、新任经理，请问上一代所犯的错误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要不要更正呢？怎样更正呢？求主给你有智慧，怎样去修补破口，亦都有勇气去修补。前辈留低的榜样有好有坏，你需要很聪明的选择最好的榜样来到效法。当你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你是否勉强地遵行，还是高兴地遵行呢？让神的话深深扎根在你的心里面，你就能够发奋图强。请我们祈祷。 天父人的话语实在有限，所讲的都有限。愿你的圣灵教导我们如何发奋自强，专心寻求你。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